今天呢，庆祝母亲节，特别一个母亲节的信息。我是偶尔才会用这样子的信息。师母说：“母亲节什么有特别信息啊？”所以，母亲节，我想特别用这个信息。几年前我讲过，可是我再修改了一下啊。然后呢，我特别因为要一个母亲节的信息，你从圣经中你找经文。不是那么好找哦，找来找去呢，大概就是箴言，我们就箴言最有名的箴言31篇，最后一段哦，就是箴言的结束，箴言的结束，箴言我们知道是所罗门的写的，可是这一篇呢，应该不是所罗门的哈，然后呢，箴言，智慧的书，结果智慧的书。圣经很奇妙，智慧呢都是女性，在旧约的时候，智慧呢是用女性的，然后呢，可见呢，可能我不确定，女人可能是不是比男人比较倾向有智慧，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可是智慧都是用女性来表达，然后呢，他智慧的书中最后。就以这一篇作为结束，我们读一下，在箴言书31篇10-31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呢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山船从远方呢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呢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呢工分派卑女。他想到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呢就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背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呢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就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而家里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严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呢，就嬉笑。她张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就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什么呢？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哇，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把 一个智慧的妇女就描述的非常的高标准，非常的高标准。圣经好像没有太多这么给很清楚的高标准给男的，真的是非常的遗憾，没有写一个像这样子的智慧的男人的这样子的一首诗篇哦。今天母亲节就借这个母亲节呢，把我们从马太福音再转出来一下，看看神希望教导我们怎么做个智慧的妇女。那当然，在我们当中有男的呢，那这个呢，可能也可以对我们也有帮助。我们也可以做个有智慧的男人， 这个女的做的呢，我们男的也不妨也可以做一下。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这个是无可置庸的。有的母亲已经离开世上，有的母亲还在。然后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母亲都有一个故事，你可以回想说在我这一生中有什么震撼的这个故事。那有人指出呢，除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呢，每一个人都是当作母亲节。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另外有一个母亲节，那个母亲节就是我们出生的那一天。你出生的那一天应该就是你的母亲节。那我们在那一天出生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们是称为叫做被出生，我们是被生出来，不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出来的哈。有些人实在有些时候不想出来，想回到肚子里多好，可是我们是被出来。可是呢，我们的母亲花了很长的日子，就是怀胎出生产整个过程，母亲都很辛苦。然后呢，根据呢圣经呢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所谓的母亲节，所以母亲节不是属于教会的所谓的宗教的节日，因为摩西五经还有新约呢都没有说要把每一年的第五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分别为圣成为母亲节，是没有，从来没有，摩西心目中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那事实上呢，官方是美国的官方的公告是来自，我去查了一下，是来自美国总统叫做 Wilson 在1914年发布的，就把1914年定了这个日子为母亲节。可是事实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更推到更早，有人说我们应该推到1870年，一个是1914年，一个1870年有一个母亲，她叫 Julia Warholt， 1870年他宣告了一天叫做 Mother's Day Proclamation， 你有兴趣的去查一下 Mother's Day Proclamation。 他讲的 Mother's Day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母亲节哦，不是，他说一个母亲这个日子的宣告。他是怎么说呢？因为当时美国内战呢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母亲呢就试图呼吁所有全国的母亲要做什么事呢？要反对有更多的儿子、更多的丈夫死在战场，因为他看到多少的儿子被送上战场，多少的丈夫送上战场死掉。你如果不相信，你就看一下最近在乌克兰战争，一个血腥的战争，多少母亲失去儿子，多少妻子失去丈夫。所以这个女士呢就宣告这一天我们母亲要怎么做什么事呢？她说母亲呢，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母亲呢或者是女人呢，要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女人更温柔一点。我们必须不允许我们的儿子去受训练去残杀别人的儿子，他是反战的。你不信，我们今天我最近一直在讲，你说打开新闻天天都有这样子的事件，那母亲们应该起来说我应该阻止我的儿子去买这种不需要的东西，哪一天头脑一发热就去杀人家的儿子，使人家的母亲失去了儿子，这是母亲要做的。那当然也父亲更需要这么做，更父亲更要这么做。所以这个母亲对母亲的那个日子的宣言呢，事实上对我们今天2023年我们打开新闻不断的这个枪杀案，儿子杀儿子，母亲应该教导你的儿女不要随随便便去残害别人的儿子， 别人的女儿。我相信呢，希望这个母亲节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智慧的妇女应该如何的把这种爱传递给她的儿女。在摩西律法说，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呢，就得以长久。摩西五经中，这个是第五条诫命。前四条是说如何与神建立关系，后五条如何与人建立关系，中间就夹了这一条。可见呢，父母是我们人与别人关系的起点，是我们与神关系的结束，所以父母应该成为每一个儿女处理关系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你做父母的，尤其做母亲的，为什么强调我今天是强调母亲的呢？因为传统的家庭，母亲陪孩子的时间是比较多，我说传统的家庭，所以他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不只是要养育他，还要教导他。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可是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经文，因为他们作者是用叫做字母诗所写成的，这是独特的，我们中文是打破头脑都没有的这种观念。就是说英文字有 ABCD， 有26个字母，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这一首诗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呢，就按照次序以像英文 ABCD 这样子排。可是呢，因为它有22个字母，所以这段经文只有22节。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诗歌题材。那犹太人为什么要发挥苦心，如何这样子精心的设计要写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中文没有这个特色，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我们写文章，有的时候配合押韵什么什么，所以有些字呢不适当，我们要特别找类似的字为了押韵起见，所以要缴费的脑子。所以这个作者呢也是如此，他要配合所有的每一节的开始的第一个字，从比如 ABCD 一直到最后22个，他的目的就是说要彰显这个文体的美丽。我们的希伯来文是神的语言，神拣选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化是多么的美丽，我要彰显这个文学的美丽。然后呢，另外呢，让人家好背诵，因为他如果按照 ABCD 的话，他就知道我哪一节应该是哪一个字开始，他背容易。既然如此的话，对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品尝他这个文学的美丽呢，可是我们就应该晓得这个篇的经文放在这里，作为箴言书的最后的最高峰的结束呢，又用这么美丽的文学来表达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所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遵守的。然后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描述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才德的妇人不是像我们电视所谓的什么叫做女超人 Superwoman， 以前有一个 Superman， 可是曾几何时呢，性别的政治正确性呢，既然有 Superman 呢，一定要有一个 Superwoman， 所以呢，她不是女超人，看起来好像什么都可以做，可是她不是女超人，刀枪不入啊，不是，她也不更不是个花瓶。我们现在呢，社交媒体把那个女人描述的都是像花瓶一样，花瓶摆在那里的，年纪老的有钱人就取一个花瓶供在那里，她不是花瓶，她也不是 完美的人 Miss Perfect 选美的、哦、文艺啊什么都会、哦、你看那些美国世界小姐，她是完美的一个女人，她不是完美的人。所以呢，我们做丈夫的没有办法期盼你的妻子是个完美的母亲，她不是完美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然后呢，她更重要的呢，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虎妈，前阵子很流行虎妈，她不是虎妈，家里一手抓女儿孩子一定要会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她绝对不是，不是 Tiger Mom， 她绝对不是。那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就今天就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女人的价值，她是有价值的，她的价值，她的价值呢，在经文中怎么描述她呢？她的价值胜过一切的珍珠，不是说你把她抓到市场去卖比珍珠值钱，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她的价值是珍珠、金钱、宝石都无法估量的，你不能用珍珠来衡量它的价值，因为它远超过这个价值。可是相反的呢，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把女人怎么来衡量呢？衡量她穿戴的是什么？哇，她穿戴的是几克拉的钻石项链，她的价值就是百万的身价。她拿的皮包是 LV 的，哦，她的价值是这个。她头戴的是什么？我们世界上的人看一个女人的价值是看她什么？外表嘛，她的价值。你如果看多少的演艺界的，当他们什么奥斯卡金像奖，那些女的，哇，是不是百万的身价戴在身上？可有一些还是借来的，可能是一些服装设计公司借给她的。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她的宝石的价值。它的价值也不过如此。圣经非常讽刺，在箴言十一的二十二节说，妇女美貌而没有见识的话，就好像金的幌子金环戴在猪的鼻子上。哇，真的是这个骂人也骂得太过分了哈，把那个女的描述成猪一样啊。因为猪的鼻子戴一个金做的鼻环的话是不合理的，因为这贵重的东西，因为戴在他的鼻子上，他去吃这个东西，吃那东西，持久那个金都失去了价值，都毁坏了他金原本的光泽。同样的，一个女人如果没有见识的话，不能分辨是非的话，她外表的美貌迟早都会不见。这个故事例子打开新闻一大堆。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我孩子小时候，我们会看那个电视影集，有一个影集也是就是 Superman 的一个影集，就有一个女的刚出道，非常的清纯可爱，哇！前几年看到新闻，她成了什么状况呢？清纯可爱的，成为劳保，成为贩卖妓女的行业，没有见识的妇女，就是金黄带到猪的鼻子上。我们你知道，打开新闻，这个屡试不鲜。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例子，然后彼得在新约怎么说呢？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极好无价的、宝贵的，在神面前都是无价之宝的。不是他头发、他的 戴什么，他穿什么，神不在乎这些，而是看到他内在一个温柔，一颗温柔安静的心，他的价值胜过一切珍珠，以他的心来衡量他的价值。希望这个教导我们，我们看人不要只看外面，看那些外表虚浮的，然后他的价值不只是胜过一切的珍珠，他的价值值得他丈夫的信任，因为圣经说他的丈夫在心里倚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他的价值使得他的丈夫可以得着实际的利益，所以他的丈夫不缺少利益。利益呢，这里也可以翻成收入，事实上他原文的意思是战利品，战利品。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一个婚姻，我们最近有一些人要教会的一些第二代的要结婚了，可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婚姻的本身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品格。我不能说我的孩子品格是这不是太好啊，借着结婚冲洗一下，把它冲得好一点，那个是你会失望的。婚姻的本身不能改变人的品格，不要因为婚姻会改变我们品格，我们就步入婚姻了，你是步入一个坟场当中。因为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他生命中品格的缺陷呢，在婚姻中迟早都会露出来。你谈情说爱的时候可以掩盖得非常好，久而久之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了。因此有人就用那个讽刺的口气说什么，我们是因为误会而结合，那今天我们因为了解而分手。很多人要走向那个离婚的道路呢，都是用这句话，我们当初是昏了头，因为误会我才会嫁给他，才会娶他，今天我看清楚他本来的面目呢，我们就分手。这句话是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是彻底的违背。我们可能是因为在最终不认得而结合，可是我们要因为爱呢而能够持守。我们持守不是因为了解了对方，我们是因为爱对方，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婚姻，即使他是个不可爱的人。所以他的丈夫得着了利益，然后呢，最后他的价值使他的丈夫有益无损。有益无损呢，在新译本这节经文是说，他一生的年日呢，只带给丈夫益处，没有害处。所以他的价值是良善的，他没有隐藏的动机的。他不仅使他的丈夫是能够依靠他，可是他内心的动机往往是为了丈夫，不是我有暗扛，我有私心。他是良善的，是纯正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承认有一个不变的事实，一个智慧妇女，她的价值必须从她丈夫的价值反映出来，她的价值必须从就那个女人的价值会从她丈夫的价值反映出来。如果她丈夫受到亏损的话，是因为这个女人受到亏损，这女人的价值就是亏损的。这个妇女呢，因为我们要了解当时是以男性为主的这个文化背景，我们不要说啊重男轻女啊这些，不是这个，他本来犹太人在那个环境中就是这个状况，周围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可是呢，他 使她的丈夫主外嘛，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她使她丈夫的益处呢，使得城门口本地的长老呢都认识她，都能与他们一同的在城门口坐席，可见她给她的丈夫有多大的益处，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知道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能够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这个是她给她丈夫最大的益处。她让她的丈夫毫无缺失，她的价值就显露出来，因为她丈夫的价值反映出她的价值。然后呢，箴言书十二章第四节又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什么的冠冕，她的丈夫带着她的太太的价值成为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啊，这个不是才德的妇人呢，就好像一颗毒瘤在她丈夫的骨头中，哪一天会烂掉都不知道。冠冕带给丈夫益处，腐朽呢，腐烂呢，或朽烂呢，带给丈夫害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个对妻子而言，别人如何尊敬你的丈夫，绝对不会超过你怎么尊敬你的丈夫。我再说一次，对妻子来说，别人怎么看你的丈夫，尊敬你的丈夫，绝对不会超过你怎么尊敬你的丈夫。你如果在人的面前瞧不起你的丈夫，别人为什么要瞧得起你的丈夫？很简单的道理嘛，这是所谓的 common sense 嘛。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很不知不觉在人的面前贬低我的丈夫，结果人家自然而然就看不起你的丈夫。所以这个女的妇女给她丈夫只有益处没有害处，她看得起她的丈夫啊，结果城门的人也看得起她的丈夫，反过来也是如此。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对丈夫来讲呢，一样的道理，别人怎么尊重你的妻子，不会超过你怎么尊重你的妻子。我把我的妻子当作花瓶，招之在外面，就像那些电影明星，人家也看到你的妻子是花瓶、娼妓。因为你丈夫这么看你的妻子，人家也怎么看你的妻子，这个是残酷的事实。可是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话语中呢贬低你的丈夫或贬低你的妻子。当别人贬低你的丈夫、贬低你的妻子的时候，你不要怪别人，因为别人不会远超过你。那我们今天换再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来说，同样的原则，别人怎么尊重我们口中说的这个神呢？也不会超过你自己怎么尊重你的神。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神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的话，别人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参加说，基督徒都这个样子，那我不是基督徒，我也可以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们怎么尊重人，反映出你我的价值。这个女人就是如此，这个女人就是如此。然后呢，这个才德妇女呢，不只有价值，她有智慧，她有智慧。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长，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我就是大致只能这么说，因为她呢的智慧不是让她我整天动脑就好了，他的智慧不是。他的智慧从他 亲手做的工作表达出来。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有智慧在脑子想想就好了，你想想还是想想，你没有做出来。所以他的智慧呢，从三个层面来讲呢，他在时间上有智慧，因为他管理他的时间，他没有空闲的时间。所以他在这里有一句话说什么，他管理家务并不知闲患，就是说他观察家务也是他管理家务，他会观察也接着管理，不吃闲饭，他没有闲暇的时间。他来对他来讲，时间是多么的宝贵，他不可失去。他不是说996那种生活，可他的生命中你会看到他抓住了他的重点，他不会打空气，他抓住了时间，所以在时间上有智慧。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的时间就如何的来运用我们。我前几天看了一句话，原本呢这句话呢，这个引用的人是用来提醒饶恕，他意思说你要抓住时间去饶恕。可是我想这句话非常有很适合这个时间上，就是我们要抓住时间去饶恕人，时间的或者机会的可贵。他这句话是这么说，原本是英文的，他说，当我们有害怕的问题，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害怕的时候，当我们有回避的目光，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不想看的时候，就故意当作没有看见。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要省察，有的时候比如说在 Costco 或者在 Target 看到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人，就老婆看看那边东西，就故意把眼光就回避一下嘛，对不对？我们常常是人的罪性中潜意识有回避的目光的时候，当我们有不该触及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我不能碰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些又害怕又想回避又不敢去触摸像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生命灿烂的这时光呢就凋谢了。意思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具有挑战的事情的时候，有困难害怕有不想看到的人不想提到的事情，我们就装作没有发生，可是事实上那些事情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灿烂。可是当我们不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凋谢了，我们的时间就过去了，再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你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妇女呢，她知道她时间有限，她生命的光阴就是有限，她的儿女在她的旁边的时间就有限，她有智慧管理他的时间，他管理他的时间，然后他不只是管理他的时间呢，他也管理他的资源。因为你我的资源有限，他也不见得是说多么富有，可是他呢，能尽他的能力呢，就把他的资源叫 resource， 他能够管理。首先他很勤劳，他会去寻找有没有羊绒有没有麻，然后就甘心去亲手去做。他好像山船呢，从远方就开始运粮食来，黎明还没有的时候他就起来把粮食分给家里的人，他家有工有女有婢女，就派他们去工作。他很勤劳的，那他不仅很勤劳，他有技巧，因为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车线啊，自己又做那些什么绣花毯子啦，他的衣服是细麻跟纸布做的等等等， 他有技巧，他不会就学习，他有技巧。可是他也有计划，他不是毫无计划的，因为他一想到田地就买来，用所得的利润就栽种葡萄园。他可能也做房地产投资的，他买地，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可以获利，有利可以获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可以获利。获利呢，或者是这边十八节说的，他觉得他所经营的呢获利。新译本是说他知道自己经营的会获利有利，所以他的灯呢终夜不灭。获利或者是有利呢，就是利润的意思。他不白打工，他有计划。我这个投资不是要就是钱就烧掉了，他要有利获利，有计划的，他有计划的，完全是有计划。我今天早上再去查这个有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另外一节经文，所以来不及也印到你们就程序单上，在箴言的第三章的十四节，我用新译本念给你们听。他说因为智慧的利润，就是获利，远胜过银子的利润。智慧是有计划的，是有利的，可以获利的。智慧所得来的利润呢，远超过银子的利润，所以它是有计划的，它不是白打工的，所以它运用它的资源是蛮有智慧，时间上有智慧，资源上有智慧，可是他得到的这个有利呢，是为什么？三十一章的二十节说什么？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他知道他所获的利，可以成为帮助穷乏人的一个工具，所以他是蛮有爱心的。他的资源不是自己享乐，他是让别人也能够分享。他劳碌工作，可是他同时张开的眼睛，看看旁边的人的需要，也尽他的能力能够帮助他。那箴言有另外两处的经文说什么？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呢，这个人有福。难怪我们最后会看到他的儿女都起来说什么？哇，我这个妈妈是有福的，因为他怜悯贫穷的人，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运用他的资源，他知道神给他的福气是做什么，是帮助那些边缘人家所忽略的人。然后呢，箴言十九的十七这么说，怜悯贫穷的就是什么？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的耶和华一定偿还。神不要做任何人的欠任何人的债，他不要任何人成为他的债主。所以当我们怜悯贫穷的呢，那个贫穷的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办法 还给我们，可是耶和华必偿还。这他在资源上有这个智慧，然后呢他的恩赐上有智慧。一个才德的富人呢，能够管理神赋给他的能力跟天赋，他可以成为别人的良师益友。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他的恩赐是以他的口流出来的，他开口就花什么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三十一的二十二、二十六节，新译本是这么说：他开口就说出什么智慧的话，他的嘴巴是讲出是充满智慧的话。 他的舌头上是充满什么慈爱的训诲，他能够用神给他的智慧给他的恩赐呢，能够教导他的儿女，尤其是应该是什么他的女儿，因为有一天他的女儿要重复他扮演的角色，他的女儿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的妻子，成为人的母亲，他同样会面对这个世界上残酷的挑战，他同样会面对，我们无法把他遮风挡雨保护他一辈子，无法。所以在他的女儿还小的时候呢，他就要用智慧的话告诉他。可是你的女，我们的儿女不是每一个都是乖宝宝啊，模范的孩童。我常常跟师母开玩笑说，以前小时候在学校是模范儿童第一名啊，因为呢，仗都打在别人身上哦，杀鸡儆猴，所以吓到啊。那我们的孩子没有一个人都是模范的儿童，所以呢，你要什么？你不仅要跟他讲智慧的话，你要讲慈爱的训诲，很矛盾哦。训诲就是教训你，是慈爱的。好，教训哪里有慈爱的？我打你，爱你才打你，很矛盾。可是当他训诲他的儿女的时候呢，他是发自他那个内心真正的爱。发自内心慈爱的训诲是多么有力量的，难怪我们说一个成功的男人他背后呢有两个伟大的女人，是有没有听过啊？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什么？他的母亲。所以呢，这一个呢在这边告诉我们，他不只是说智慧的话语，也传达了慈爱的训诲，然后呢，它是有价值的，远胜一切。它呢有智慧的，有属天这种智慧，它必然有好的结果哦，有好的结果。这边告诉我们呢，它的结果是它所得到的称赞来表露，它的结果。圣经没有讲说他拥有华尔街的多少的股票啊，他拥有多少栋 beach vacation home， 拥有多少的 Gucci 或 whatever 的皮包啊，一流的首饰钻戒没有，他有的就是来自别人真心的称赞，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为有福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表露出他在他儿女心目中的那个分量。他儿女不是说啊，我是富二代啊，官二代，躺平族，我母亲啃老族，我母亲让我拼命啃他，没有。他儿女说，我的母亲是有福的。我们常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这句话不正确，儿女的眼睛才是雪亮的，因为儿女都在那边看着你，你不可能每天戴着面具，戴着 24/7 一年365天戴着面具，不可能。儿女就在那边不知不觉就看到你的人前人后是怎么样的。非常遗憾哦，很多的牧者的儿女呢发誓都不做牧师，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假冒伪善的人，礼拜天一副样子，礼拜一到礼拜六又是另外一副样子，因为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在他的儿女的眼中，他这个母亲呢是有福的人。他这个福呢是无法衡量的，因为他的价值超过一切的珍珠，不是因为他拥有多少钻戒，他是无法衡量的。 他使他的先生有益无损、哦、哇，又有智慧，料理家务时间什么等等都会控制得好好，哇，我的妈妈是个有福的女人，多了不起的称赞、哦、然后呢她呢得她丈夫的称赞。我这边要跳过一句、哦、就是有一位有名的布道家叫 D.L. Moody 的，就是穆迪神学院的创办人，他给他妈妈的墓志铭就放了一句圣经的经文。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去查，哎，好难查啊！这圣经经文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哈、哦。他是引用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八节，当然他是说什么？他所做的呢，是尽他所能做的，就是他，我的母亲 D.L. Moody 说，我的母亲，他死的时候坟墓写一句话，他所做的呢，是尽他所能做的。他说什么意思哈？就他做他最好能够做的，他尽力做他能够做的，没有偷工减料。他所做的是他所能够做的。这一句呢，是 D.L. Moody 给他母亲的评语啊。就好像这里他的女儿，我相信这个才德的妇人的女儿呢，儿女呢，给他的母亲的墓志铭，坟墓一定写，他是有福的人。多么伟大的称赞啊！我们如果能够被我们的儿女说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真的是有福的。然后呢，她得着她的丈夫的称赞，哇，这句话呢是常常被引用的哈。她丈夫呢，我们会说啊，真的是不害臊哦，说这么肉麻的这种称赞哦。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她丈夫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要了解美丽美容本身是中性的，没有说漂亮的女人都是坏蛋，没有这个意思，是中性的，她本身不是罪。可是呢，就是因为她具有吸引人进入罪的这种诱惑力，多少的女的为了、哦、追求美丽，这个打打那个打打、哦、现在不只是女的，男的也是、哦、所以有些演员男的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还以为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哦、这个同一个加工厂出来的，多少的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引诱人最大的试探。可是相反的呢，敬畏神是他成功得着称赞 的最大的秘诀。在他的父亲、哦、在他的丈夫的眼中呢，他丈夫不是脑子空空，他知道有才德的女人还是很多的，可是只有他超过一切，因为他是我的妻子。在她的丈夫眼中，知道那些艳丽啦、这个美容呢，会过去的，人老会珠黄的，会过去，会褪色的。她知道这个是事实，残酷的事实会过去的。在她丈夫的眼中呢，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一定得着称赞。我记得我们以前有碰到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在夏尔的时候、哦、再等一下，宣教士在夏尔的时候，他的先生一直照顾他太太，他太太身体比他差，所以呢，他们因为经济的原因呢，无法照顾，他们就搬到 Oklahoma 去找最便宜的就是老人院这样子。结果慢慢的呢，他太太越来越糟，就到了一个 就是医院，就是说不能再回到他的那个apartment去。那有一次我们去看他，他的太太已经是所谓的人特别老，猪也特别黄的状况。以世俗的眼光看，我们不是瞎子嘛，看到他已经人已经老了，就皱了。结果呢，他的丈夫会每一天会从他的apartment走路去那个医院去诊所去看他太太，就陪他过了他最后的日子。我们有一次去看他，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他丈夫帮他用头发等等，说 "You are the beauty"。我们四眼睛，我们丑陋不分啊，我们审美观不好。可在他丈夫的眼中，她就是漂亮。所以我们呢，常常都想到这件事情。一个人的华丽的一面呢，时间会把它冲掉，一定的。你如果不相信，你去看那个被号称世界上最美丽的伊丽莎白泰勒，你看她晚年的时候多可怕，可怕到你都不敢跟她接触。她曾经是艳丽到全世界的人都仰慕的，可是在这个人的丈夫眼中呢，他太太是远超过这一切。他们经历了一辈子，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所不 care 的。世界上的人要花瓶，花瓶可以天天换，花谢了就再买一朵就好了。可是呢，那朵花呢，在它谢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称赞它？这朵花它奠放的时候是陪着你的。最后呢，他得着众人的称赞了，众人不只称赞他，还赞美他说，愿他享受所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都荣耀他。你看这个妇女，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庭主妇，也许有一些的生意，可她的儿女呢称赞她，她的丈夫呢不是瞎子也称赞她，城门的人呢都祝福她称赞她。你想想看，这样的母亲是怎么来的？这样的母亲是天生就来的吗？是不做什么就来的吗？他命好生下来就这样子的吗？没有，他还是一年365天就反复的做这一段经文，不断做的。他不晓得他哪一天做这个要结束，他不晓得，可他仍然去做，早上起来做这个，做到晚上等等的，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么做。那这一段经文呢，常常在母亲节或追思礼拜被人家来引用，就不仅让我们想到呢，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位母亲叫做 Susanna Wesley 卫斯理，她被称为卫斯理中的母亲。我们旁边那个教会是 Methodist 哈，所以这个是被称为 Mother of Methodist， 因为他的教导之下呢，还有他近前的生活，他有19个儿女，19个，哇，不只是可以组2个以上的篮球队啊，19个儿女，其中2个最出名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还有一个叫 Charles Wesley。有一次呢，这个他的儿子 Charles Wesley 呢，就写信给他这个母亲，称他为 Madame， 就说女士，好，很尊称嘛，女士，某某女士，他称他的母亲，你真的是有福的，你配得被称为女士，称他女士。结果他的妈妈呢，就回信给他，他说儿子，我不羡慕什么的 头衔，你不要称呼我什么美丽的头衔。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头衔比母亲这个头衔更代表爱，更代表温馨。他说你称为我母亲就够了，因为没有一个头衔比母亲这个头衔更具表了爱跟温馨。这个伟大的母亲呢，她有19个儿女，其中2个影响了整个教会的历史。一个母亲可能也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一个母亲影响了今天很多。你去看 Methodist Church，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这个母亲所带来的震撼力。求神在这里呢，来再一次的让母亲节能够借着这个来思想，这个母亲有价值，有智慧，神必定给她一个很好的结果。神必定给她一个很好的结果，她的儿女称赞她，她的丈夫称赞她，连周围的人都会称赞她。求神来鼓励我们，我们可能过去的日子做得不够好，可是你还有今天，你有困难挑战的问题，你也要回避的目光，你不敢触摸的事情，如果你都逃避的话，你生命的绽放呢就已经凋谢了。你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啊，我们在这个母亲节再一次的来享受到你对我们的爱。求主你保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母亲，或者有一些可能在将来的日子也会成为母亲的，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爱能够来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价值是在神眼中是没有，是远超过一切的珍珠的，让他们有来自天上的智慧，口中传达你慈爱的训诲，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能够体验到这样子的结果，得着众人的称赞。让我们将这些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